这是一张70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那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那便是当年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县政府，站在他前面的正是义敦县的县长。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晶在西康省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晶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要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他所说的刘主席是1939年出任国民政府西康省省主席的刘文辉。70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两张照片，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当年的西康省省主席还有当年的那些县长们今天在汶川县任职的话，如果汶川的学校修得即便没有今天的县政府那样豪华，而仅仅是达到了一般的建筑标准的话，那些鲜花一样的孩子们可能还在好好的活着。但是事实是令人心碎的，在汶川的地震中有近7000间的校舍倒塌，而倒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贪官和建筑商联合把学校建成了豆腐渣工程。与此同时，大多数的县政府办公楼却在强震中屹立不倒。看着满目疮痍的汶川大地和那些痛不欲生的父母们，我们的心中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们本该好好的活着。都江堰聚源中学、都江堰新建小学、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重庆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德阳市石鼓镇中心小学、银华镇中心小学、银华镇中心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汶川8.0级地震，6898间校舍倒塌，近20000名学生和幼稚园的孩童罹难，占整个地震死亡人数的近30%。与此同时，地震中倒塌的政府办公楼只有3座，他们是遵道镇镇政府大楼、绵竹汉望镇政府和向峨乡乡政府大楼。地震后的校舍瓦砾堆揭示了这场灾难的重大原因，那就是校舍的设计、施工、检查，环环都是豆腐渣工程。按照内地的建筑条例，学校的抗震设计规则应该比普通民房高，即使遇到大地震，就算严重损毁，都不应该整幢彻底倒塌。这里是都江堰的聚源中学，教学楼整座倒塌，死了270几个学生，不过周围的建筑物就没事。专家说，学校的废墟中提供了倒塌的线索，教学楼中间的楼梯部分没有倒塌，就是靠这几条主力柱支撑着。不过在倒塌的废墟中，就一条主力柱都找不到。
最主要的原因错误就是缺少过渡柱，甚至在角落上都没有，每个梁下也都没有那个过渡柱，那么整个这个结构呢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第二呢，这个施工方面啊，这些胡子筋没有连接啊，这个理论上应该和对面一个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你们可以看，那个楼板垂下来，它却不掉下来，所以施工方面呢犯了这些细节的错误，设计上呢是犯了这个缺少构造柱的错误，这两方面的错误就导致了这个灾难。
郭迅说，中国对学校的抗震要素主要根据所处的地区过去发生地震的历史而定，每个地区都不同，不过对于主力柱的规格就一直都有规管， 不可能出现没有主力柱的设计。他说，负责设计和审批图则的部门责无旁贷。
这里都要经过都江堰市建设局有一个专门的审图师来审核，那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审核还通过了，或者是没审核，这就不好说了。
绵竹复兴二小原绵竹五福学校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在校的309名学生瞬间被埋，当场死亡127名，重伤30多名。这幢建于1989年的教学楼共有3层，却只有一个仅仅2米左右宽的上下楼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安全通道。五福镇地处平原，地震中建筑物基本上没有倒塌，唯一倒塌的就是这所学校。北川中学地震发生时，2栋5层教学楼坍塌，1000多名学生当场罹难。在事后的现场照片中可以看到，压着孩子的预制板很明显没有钢筋，只露出了一点点的铁丝，而这一块连铁丝都没有。四川德阳尖底镇龙居小学地震中教学楼倒塌，造成59名学生遇难。
龙居的房子都没倒，只倒了塌了那个教学楼留下，总的死亡59个嘛，还有伤的有100多个，总共可能还有300个，晓得吗？那活的都全部都是残废了嘛。他学校是修好一点，我们的孩子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当地的居民罗先生告诉记者，龙居小学1栋3层楼的教学楼当年分2半，同时有2个施工队兴建，地震时一边全垮了，而另一边没有垮，很明显的对比。
龙居小学1栋3层的教学楼分了2个包工头，2个施工队伍嘛，一栋教学楼的2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全部从3楼垮到1楼，另外一部分就是3层楼完好无损，这很明显就说明了一个施工质量间的一个对比。
美国加州有一家公司叫 Mia Motto International， 这家公司是专门从事抗震设计和房屋结构加固的专业公司。那么在四川地震以后，这家公司专门派出了一支地震工程师队伍到灾区收集数据，调查地震危害和总结教训。5月19号，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他们的调查结果。那么其中有一家德国的报纸叫鲁尔新闻，他们的报道的标题就是所有一切都出错。这家报纸在报道中说，米亚毛头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Kate 米亚毛头在调查了都江堰的新建小学之后，他说这300名学生本来不应该死去。他指着那些从废墟中露出的钢筋说，这些钢筋本来应该2倍粗，而且它们应该密度更大。他说这样才能够使这个混凝土结构具有韧性，否则他们在地震中就断裂了。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说，从结构建筑形式到质量检查，所有一切都出错。
当这些建筑物这些学校房屋都能够达到普通的建筑物标准的话，当我说普通的建筑物标准，也就是说它的钢筋跟钢筋的密度尺寸大小都符合标准，还有它的混凝土也都符合它的强度跟它的标准，一碰到这种比它大的这种地震的话，它只会倾倒，而不会变成像我们在照片中所看到的形成块状整个坍塌下来。坍塌跟倾倒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当一个这种不符合标准的房屋整个坍塌下来，里面的人是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可以逃出去，而当一个符合标准的这种建筑物当它碰到这种地震一倾倒的话，虽然倾倒了，但是呢它里面还是有它足够的空间可以让里面的生还者可以等待救援，或者是可以在隙缝中爬出来。因为当它一个房屋还是属于一个建筑结构体，它倾倒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形成一个屏障，而不造成像我们照片上所看到的变成这种块状的一下坍塌下来。像这种一下坍塌下来的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在倒塌的7000间校舍的废墟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北川县曲山镇海光村的汉龙希望小学屹立不倒，为保住当时正在教学楼内的511名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汉龙小学不仅教学楼没有塌， 而且另外两幢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也是安然无恙。事发之后，全校的师生和学生家长一致大力赞扬捐建者和施工方。有记者调查了解到，这所被网民们誉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的造价仅为每平方米400元人民币，比当时国家拨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要低。令人心碎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像汉龙这样的学校太少了。事实上，在这次大地震中，没有倒塌的学校只有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安县红五村希望小学、江油白玉汉龙希望小学、江油韩增镇长春村小学、北川雷古镇汉龙教学大楼等寥寥几所。今年的五月底，中共当局四川省教育厅对倒塌的校舍做了初步的调查和评估，他们将倒塌的原因归纳为五点。其中第一点是，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的强度，学校校舍的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在这张中国强震和地震带的分布图上，可以看到有一条南北向贯穿成都的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这条地震带的北端标满了历史上8级和7级以上的强震标记，而这里正是松潘、茂县和汶川地区。历史上这里地震十分频繁，据统计，最近这100年间，在这个地区5级以上的地震共发生了14次，其中著名的比如1933年的8月25号，距今天汶川威州以北约100公里的残岭古镇叠溪发生了7.5级的强烈地震。1976年8月16号和23号，松潘平武之间连续发生了7.2级的地震。很明显，从历史上来看，汶川就属于地震的多发区，并且中共当局在震前收到了充分的中长期预测报告，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加固房屋或者是修正这个地区房屋的抗震标准。
中国的一般学校的建筑它是属于乙类建筑，因为它是教室，那当这种建筑呢属于乙类建筑呢，它就必须达到最基本要求，比一般房屋建筑要求要强一度一倍以上。那至于这样子的强度的要求呢，它就必须能够达到能够抗一般比一般预期的地震还要大一倍或者是一度。那至于我所知道的，有很多国家像日本，他们的学校的一般的这种建筑的强度通常都是比一般的几乎很多类别的这种建筑物都要强很多。毕竟他们的这个有些教室了都是当作是地震的避难区，有很多在地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学生，在日本的学生都会往教室里面去躲，与其往到操场，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教室有信心。
四川省教育厅认为，校舍倒塌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呢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地方，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这种学校这种形式的建筑，它都是照着一般的建筑法规所设置的。当一个结构工程师当他要设计学校的时候呢，他应该早就预期到了，当一个学校一个房间一个教室要能够容纳这么多人，它的跨越度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大的。而这个跨越度跟它的这个平均承载力的这个每一个立方米所承载力，这方面都是在最基本在当初设计上就应该把它预算进去的。像中国有很多这预算这方面的法规，这方面我知道说，当在平常的这种教室，一般的走廊跟阳台最基本可以承载300公斤，那一般的教室最基本可以承载200公斤每平方米。像这样最基本的这种预设的这种结构，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设计进去了。如果连这种跨越的这种方面的知识都没有涵盖进去的话呢，我觉得是连设计的这种资格都没有达到。
地震以后呢，照了很多照片。那么从这些照片当中，您能不能看到这个豆腐渣工程的蛛丝马迹？
是，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有。然后我挑选了几张照片，就好像这一张，这一张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这个砖墙。那这些砖墙呢，它的厚度呢，就是很多砖它的卡匣中间呢，我们都没有看到所应该有的这个钢筋。很多人呢都可能忽略看到这一点，因为呢，如果从四川来看，以大部分所震毁的这些房屋来看，它那边的主要的建筑的结构就是以水泥或砖墙这种范列所构成的房屋来看的话呢，尤其是在四川有这种地震的这种之前的历史，都有在这种七级以上的历史的话，像这样子的砖墙，它的正中间它的横向跟纵向都应该加强，用这些钢筋来加强，但是我们从这些照片上都没有找到任何钢筋。这样，所以当没有钢筋的时候呢，这些砖墙就容易粉碎，粉碎就容易造成伤害。像这一张呢照片呢，我们看来它是一种墙板或者是地板。那这种墙板地板呢，通常都是在别的地方事先的做好了的才运来的，所以呢很多人就忽略了说呢，当去找这些蛛丝马迹，说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些可以加强的这些钢筋，在这些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钢筋。假装你要把这些水泥板拿来建墙的话，它没有钢筋的话，你是怎么样悬在梁上跟悬在它的地基上的？你必须要有一个钢筋从头到尾都卡悬在它的这个墙里面，所以才可以从上从下的把它抓紧。那要是你把它做楼板的时候也是一样，当这些楼板地板要是没有这些钢筋的话呢，地震就会震成两半或者震成碎片，以导致伤亡。这张照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是其中的一个豆腐渣工程。可是呢，很多人就看到说，哎，这上面还是有钢筋啊，这一块墙上面还是有。可是呢，从这方面看来呢，只要是任何一个普通级的，不需要专家了，任何一个会营造的一来看，就一看就知道说，第一点，它这些钢筋都是不符合标准的，太细。然后呢，这些钢筋一看，很明显就是说它生锈。它生锈有几项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可能在盖的时候就生锈，它就是用锈钢筋来盖的。那用锈钢筋来盖会造成什么危险呢？因为锈它是粉末状的，而铁呢，在没有锈的铁呢，它是没有粉末状在上面的。那当你用一个有粉末状的这些锈拿来泼水泥的话，这些粉末就会跟水泥跟铁造成一个间隔，就造成水泥抓不住钢筋，所以在地震强震的时候呢，水泥就会把这些钢筋抽开抽掉。然后我们看这些钢筋呢，它弯弯曲曲的，就是在快速的抽掉的时候抽断的时候所拉成的弯曲状，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我们看这个照片造成的弯弯曲曲的这个理由。那另外一个生锈的理由，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豆腐渣工程的这个重要的线索，当一个钢筋配合一个合法规的混凝土，两个配合起来之后，这个混凝土它不但它的强度还有它的保湿度都是有配合这个法规的标准。我为什么说到保湿度呢？当一个法规它符合它的结构跟这个规范来混合来做的话呢，它当它的硬度形成之后，它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防水了，它顶多只会达到外层有湿透，但是它里面是湿不到钢筋的。我们从这个照片来看，钢筋能够锈成这样，也就代表说它的这个水泥的密度非常的疏松，一看就知道沙混多了 或者水放多了，或者是水泥根本放少了的原因，所以它的水泥根本就没有达到一般的建筑的合格的标准，所以才会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豆腐渣工程，这是很严重的。还有呢，我这边手里还有另外一个照片，像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只要一般的一个建筑符合标准的建筑结构体，当它碰到这种大型的地震，甚至于超出它的一度的地震的这个范围，它不会造成像这样子的碎片碎块。通常造成这样子碎片碎块的就是这几大项，第一个是豆腐渣工程。那豆腐渣工程是因为检验不标准、审核不标准，还有它的这个钢筋放得太少、太细，不符合标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混凝土沙放多了、水放多了、水泥放太少了。所以当这几个都没有环环相扣配合在一起审核而造出来的这些房屋、这些学校，一碰到这种强震就立刻倾垮变成块状，也就会变成我们像这些照片所看的变成这种块状，所以导致这些学生根本连想逃都没有逃出来的这种机会。
那么四川省教育厅归纳的校舍倒塌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的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坍塌的重要原因。
即使旧的校舍不能够达到新的抗震设计标准要求，那么也不能说当地的政府部门，包括建设部门，包括教育主管部门，他们就没有责任。因为难道你不应该对这些旧的校舍进行评估检查加固吗？你不加固就使用，难道没有责任吗？你知道这里面教室里面坐的都是孩子，这更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其实学校基础建设中这个里面漏洞很大，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2004年的时候，广州市检察院他们公布这个教育系统的腐败，他说这里边其中包括四大漏洞，其中第一个就是基础建设，那么还包括采购、招生和文凭。在今年的6月3号，海淀区的检察院他们公布他们调查的高校系统腐败的三大漏洞，他们三大弊病，其中第一个也是学校的基础建设。那么可见这个学校基础建设这里边水分很大，而且存在相当的腐败现象。这五点原因，四川省教育厅总结的五点原因，总结来总结去就是没有说当地的政府部门、教育部门自己有责任，似乎这些孩子死都是该死的，那么也难怪这些学生的家长他们心里不服。
当发生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校舍的倒塌和学生死亡的惨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出来反思、出来道歉，这个求得民众的原谅。可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站出来道歉，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承担责任。那么作为教育部门来讲的话呢，民众把孩子送到你这里边受教育，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至少你应该感到内疚，是吧？你应该感到道歉，甚至是有这个教育部的部长为此而引咎辞职。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教育部门是做什么事情呢？他把责任一推完事。那么民众要求调查这个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教育部门自己组成一个调查团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那么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嘛？本来就是由于你的腐败造成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又由你来调查自己的腐败，那么显然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正的调查。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没有第三方的调查，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让民众最后知道调查的结果，就对不起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们。
四川大地震之后，大批罹难学童的家长要求政府调查豆腐渣工程，还孩子们一个公道，但是他们的请愿和上访被当局是强力的压制。虽然教育部声称如果涉及豆腐渣工程和贪污受贿将绝不姑息，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对于豆腐渣工程和相关的责任几乎没有任何的说法。相反的是，上访的家长们却受到了越来越粗暴的阻挠。绵竹市复兴镇第二小学的教学楼整座坍塌，127个小学生罹难，死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政府说明学校是否是豆腐渣工程，一直得不到回应。5月25号，复兴镇的100多名家长拿着孩子们的遗照， 由村口出发，说要步行去几百公里外的成都上访。
发工资，为他没事情的孩子发工资。
游行的家长都有一个相同的疑问，就是地震中只有教学楼倒塌，周围的楼房却屹立不倒。他们质疑镇政府19年前兴建校舍时偷工减料，豆腐渣校舍在地震中不堪一击，令他们的子女枉死。
这边的1000人我都没到，知道的学生就打人，
只有哪一栋是
只有咱们孩子的教学大楼，他到底是教学大楼，豆腐渣工程一直倒到平完。
镇政府派人沿途游说，劝说他们回去，又说帮他们向上级反映。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甚至当场下跪让村民不要上访，但村民没有理会。警察又多次筑起人链阻止他们前进，但都不成功。时隔近一个月，6月20号，阜新二小的大约150名学生家长再一次聚集在五福村坍塌小学校舍前的一个放满了遇难儿童照片的纪念坊前。痛失子女的学生家长愤怒质问地方官员，为何地震中的校舍这么容易就坍塌？家长们仍然没有得到答复。据悉，五福镇当地官员每天都走访阜新二小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他们待在家中。四川大地震中，什邡市洛水中学一栋4层楼的教学楼坍塌，造成100学生死亡。由于地方政府至今没有给予遇难学生家长一个说法，并且还出动警察禁止媒体采访，6月19号，上100名家长集体到成都上访，要求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
我们老公他们到成都省政府，政府没有啥子不回答，洛水中学还有仙河的，还有红白的，去了100多人家遇难的家属都去了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有追查责任，房子倒塌因为平地娃娃就死了这么多。
一位遇难学生的妹妹表示，当地通往洛水中学的道路都有警察看守，禁止记者摄影采访，并阻止遇难学生家长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我们这里只要公道由警察在那里，不要那些是外地的记者来采访。这死者的家属在洛水中学的门口搭了一个灵堂，有一些外国记者到那里去拍照，再打是我们这里的派出所把他们的交警是那记者扣留。
这位妹妹还表示，她的姐姐和108名遇难的学生一起被埋葬在洛水镇李冰村的一座山下的万人坑里。
那个学校有7栋房子，只少了他们那个教学楼1栋房子，他们用的是不合格钢筋，只死了100多个学生，挖一个很大的坑，一个人一个红砖头编号，是一层一层的埋人。
四川德阳市尖底镇龙居小学的遇难学生家长为孩子在学校废墟前设了灵堂，但是政府和校长还有老师没有人到场过问。家长们曾3、4次的到当地政府讨公道都没有结果。
就是给孩子讨个公道嘛，他死得太冤枉了，我太惨了。向政府不管，我们就只有跑德阳，德阳市不管，我们可以往成都市，成都市政府不管，我们就可以往中央部。
就是为什么政府调查豆腐渣工程没有结果，为什么要阻挠家长的上访？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说是一个建筑物塌了，我们可以说是建筑商的问题，如果说是一个县的这个建筑物塌了，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县的管理问题，如果说地震余波所及都是这个学校的教学楼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系统的腐败造成的。那么这个腐败恰恰是政府造成的，那么政府去调查这个豆腐渣工程的话怎么可能有结果？政府它一定是防止民众把这个调查和反思的矛头指向政府。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中共来说的话还有一个面子问题，就是奥运会召开在即，如果说这样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被大家认识到的话，那么很多来去看奥运会的这个各国的这个运动员啊，各国的这个观众，各国的这种游客，包括中国的民众，他们就会想，你在那个地方有豆腐渣，那万一如果你奥运场馆也是豆腐渣怎么办？如果我们看着看着奥运会的话，这个奥运场馆塌了怎么办？对吧？那么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恐惧的话，他们还能来看奥运会吗？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为了这个奥运会啊，为了他自己 避免这个民众把反思的矛头指向政府。所以这种豆腐渣工程调查不会有一个结果，而且它必然会竭力的阻止家长去上访的。
据《中时报》的报道，一个名叫中国公民监证会的团体透过网络向媒体发出新闻稿称，截止到今年的6月15号为止，中国已经有11259名公民联名问责中共当局在四川地震灾害预报以及广泛质疑的建筑品质方面的责任。好，在下集的时事关心节目中，我们将分析汶川地震救灾中的怪现象，以及中共媒体在地震报道背后的玄机。那么，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